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5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表示，他相信在普京总统的军队入侵乌克兰之后，中国未有向俄罗斯运送武器。拜登在访问加拿大期间的新闻记者会上说，在过去三月里面，他一直听说中国将会向俄罗斯提供重要武器，他们还未有这样做。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但是他们还未有。他说他不会对中国掉以轻心，他不会对俄罗斯掉以轻心，同时他亦都暗示有关他们和睦关系的报道可能是被夸大了。相反，拜登强调了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牢固联系，他说如果发生了什么事，西方已经更加团结。他列举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安全联盟，好像四方会谈机制，其中亦都包括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以及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三方会谈机制奥库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访问莫斯科期间，俄罗斯和北京称赞了两国关系的特殊性。但是虽然中国领导人承诺提供贸易生命线和一些道德的支持，但是更加令人注目的是，他未有承诺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精疲力尽的部队是提供武器，因为此举可能会招致西方对中国的制裁。中国亦都未有作出长期的承诺购买大量不再流向欧洲的俄罗斯天然气。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将会作出强而有力的回应以保护美国人。此前美国军方说对叙利亚东部进行了空袭，以回击疑似伊朗支持的对当地一处美军设施的袭击。拜登星期五在对加拿大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说，美国不寻求与伊朗发生冲突，但是准备采取是有力的行动保护我们的人民。他说这个正是昨晚发生的事情。美国军方表示，周四夜间对叙利亚东部的目标进行了多次精确的空袭，以回应一架无人机的袭击。那次襲擊導致一名美國承包商死亡。美國國防部發言人萊德准將星期五在五角大樓對記者說，這次行動目的在於發出一個非常明確的訊息，即是美國將會認真對待對人員的保護，如果他們受到威脅，他們將會迅速果斷地作出回應。他將這些打擊描述為適當和深思熟慮的行動，目的在於限制事態升級的風險，以盡量減少人員傷亡。总部位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站负责监督叙利亚战争。该组织说，美国在叙利亚的袭击造成14个人死亡。星期五，美国官员说，多架无人机在叙利亚东北部的陆川基地上空飞行，美军亦都驻扎在那里。官员说，在这些袭击当中没有人员受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声明当中表示，美军的这些袭击针对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组织使用的设施。他说空袭是对附属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组织今日的攻击行动，以及最近一系列针对在叙利亚联军的袭击行动的回应。他说没有任何团体在袭击美国部队后可以不受惩罚。新西兰外交部长纳内亚马胡塔在星期六表示，在访问北京结束前与中国外交部长会谈的时候，他表达了新西兰对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担忧。马胡塔在一份声明当中还说，在与中国外交部部长秦刚会晤的时候，还指出他提出新西兰对新疆人权状况以及香港人权和自由受到侵蚀的深切关注。外交部长在声明当中说，纳内亚马胡塔对南中国海的事态发展和台湾海峡日益紧张的局势表达了担忧。马胡塔表示，他对秦刚重申了新西兰对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的谴责。中国是俄罗斯的关键盟友，两国都批评美国和北约破坏全球稳定。马胡塔星期三抵达中国，开始为期四日的访问，这个是新西兰的内阁部长自从2019年以来首次对中国访问。他还会见了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以及商界和妇女领导人。根据中国外交部的一份声明，王毅对马胡塔说，中国和新西兰一直相互尊重和信任。马胡塔对王毅说，和平与繁荣是各方的期望，新西兰支持通过对话政治解决争端。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星期六表示，中国经常是作出承诺来到换取承认，但这些承诺是仍然未兑现。而另一方面，洪都拉斯正是结束与台湾的长期关系，转移支持中国。 在洪都拉斯总统希奥马拉卡斯特罗表示，洪都拉斯政府将会采取行动与北京建立关系之后，洪都拉斯外交部长本星期前往中国开启双边关系。洪都拉斯是仅有的14个正式承认台湾的国家之一，这个关系到中国在中美洲日益扩大的足迹。中美洲曾经是台湾的稳固基地，美国担心北京在它的后院的影响力是不断扩大。美国在台协会说，虽然洪都拉斯可能与台北断绝关系以支持北京是一个主权决定，但中国并不是总是履行他们的承诺。一位发言人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常作出承诺以换取外交承认，但最终仍未兑现。这位发言人说，无论洪都拉斯作出什么决定，美国都将会根据他们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继续深化和扩大美国与台湾的接触。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在星期四表示，拜登总统的政府正在寻求在未来20年内向三个太平洋岛国提供超过7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些资金被视为是使美国盟友免受中国政府日益增长影响的关键。华盛顿今年较早时候说，他已经与马绍尔群岛、帕劳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谈判，并且就美国经济援助条款达成共识，以更新自由联系契约，但是未有提供细节。根据这些在1980年代首次达成的协议，美国保留对这些岛屿的防御和对太平洋大片地区的专属使用权的责任。帕劳目前的自由联系契约条款将会在2024年到期，马绍尔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现有自由联系契约条款将会在2023年的稍后时间到期。参与过自由联系契约谈判的国务院高级官员简·博克拉格在国会听证会上面说，拜登行政当局的2024财政年度的预算要求包括在20年内提供71亿美元用于延长自由联系契约的协议，他说其中包括65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援助，他们正在与这三个国家非常非常努力地完成最后的谈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2013年3月底，几百名葵涌货柜码头外判工人不满工作环境恶劣，多年来被资方减薪、动薪，酝酿多年的怒火一直间爆发成为持续40日的罢工行动，并且得到社会各界的声援，成为全民运动，亦都是香港战后持续最长的一次工潮，最终与资方达成加薪接近一成的协议。事隔十年，多名曾经参与工潮的码头工会领袖以装置艺术的形式回顾当年的工潮，希望社会继续关注工业安全和劳工福利。有前工会领袖说，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国安法新形势下的香港，劳工界应该是思考新的抗争模式。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3年3月28号，和黄集团旗下位于葵青区的香港国际货柜码头，简称 HIT， 爆发严重工业行动。罢工前夕，码头工人在社交平台建立码头的辛酸专业，邀请传媒采访码头工人恶劣的工作环境，引起社会极大回响。2013年3月初，外判工人要求外判商加薪 23%， 最终谈判破裂，大约400名工人3月28号开始参与罢工行动。事隔十年，当年参与罢工行动的两名工会领袖，时任香港码头业职工会会长陈钦和（人称阿陈）和现任会长黎马健（人称黎马），3月初开始发起名为《再被看见码头工潮40昼夜10周年主题布置》，以装置艺术的形式回顾当年的工潮。陈钦和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码头工潮爆发十年来，香港的工业伤亡意外有增无减，希望社会继续关注工业安全和劳工福利。
近来香港疫情，那个加薪率非常低，跟通胀是跟不上的。那我们有见及此，就搞这个装置，装置一来就回顾，就是说我们工人应该继续争取本身应有的权益啦，另外提醒即各界啦，即都要 關注嗰個職安健、職業安全嘅保障。咁呢個係我哋嘅原意嚟嘅。
陳蔭和表示，當年罷工嘅口號“撐到底，撐到落海底”，代表罷工工人堅持到底、爭取尊嚴嘅決心。尤其係面對外判商談判破裂嘅時候，對工人嘅唔尊重，令參與罷工嘅碼頭工人更加決心團結起嚟，堅持到底。
咁第二句就係為尊嚴啦，撐到底，即係兩樣。你不單止唔加人工，仲遇大恐嚇。問候人哋屋企人，咁呢個係好唔應該，咁所以更加激起我哋嘅疑憤。點解會四十日呢？因為與其然咁樣做落去都冇意思嘅，倒不如放手一搏。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個受壓迫最深嘅外判商佢哋嘅心聲。咁縱使外判商出盡法寶，咩入去即刻加翻你1000蚊津貼啊，2000蚊津貼，都冇人去。冇人騷佢嘅，咁呢個就等於話齋，點解我咁大感受呢？因為佢哋確實係互相支持咧，係相當堅實。
陳蔭和回憶當年罷工四十日，主要都係瞓街爭取，包括喺葵涌貨櫃碼頭同埋到中環 HIT 嘅母公司長江集團中心外面瞓街。呢一次工業行動亦都得到社會各界嘅響應，罷工基金籌到接近900萬港元，即係超過110萬美元。有學生團體發起苦行運動，有社運團體到貨櫃碼頭捐贈食物同埋雨衣等物資，亦都有市民到码头为罢工工人打气等等。当年任职机手的现任香港码头业职工会会长黎马健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年的罢工行动得到社会各界支持，主要是由于市民对码头工人的不人道工作环境深表同情，例如操作吊机的工人，即是机手，要长时间在一个狭窄的操作座位上工作，每次轮更的工作时间长达12个钟头，期间食饭甚至大小便都在狭窄的驾驶室里面进行，令市民哗然。
你一些很不人道或者没什么尊严，在上面要大小便都在部个驾驶室里面操作的。所以就話，當時即係當即係啲外間當知道呢件事之後咧，佢哋話：，哇！呢啲咁唔人道、唔尊嚴嘅嘢，佢都會發生喺呢個碼頭呢個範圍裏邊，啲機手係咁樣操作。即係所以有啲當時嗰個市民啊，都會覺得好點啊，好激憤啊，可以咁講。所以當佢呢啲事件越嚟越曝光嗰時候，佢會睇到一個碼頭集團。理事集團的時候咧，就會我哋點樣去繼續去點樣支持一啲罷工工人啊，或者啲支援嘅行為啊，啲捐一啲物資啊。
當年參與罷工的碼頭工人希望爭取超過20%的加薪幅度，經過40日的爭取，最終同資方達成9.8%的加薪幅度，結束工業行動。工會形容是半杯水勝利，黎馬堅形容是慘勝。
其實最後一個主持人都是和往碼頭公司的，其實他們只是一個落實的話事權，外判商只是一個公仔嘅啫，一個扯線公仔。佢話要加幾多，即係碼頭要加幾多，你就要落實嘅。所以你話半杯水啊，我都話只係一個人工裏面落實咗咯，9.8%一半。同埋我哋要求好多一啲福利啊，或者一啲人權嘅嘢啦。咁其實當時係佢哋冇實際佢回應我哋嘅，只係喺個工資裏面落實9.8%啫嘛。所以我哋即係呢半杯水啊，即係叫慘勝咯，可以咁講。
陳蔭和就表示，半杯水勝利唔單止係最終嘅加薪幅度只有工人預期嘅一半，喺法律上亦都爭取唔到工人嘅集體談判權。不過往後資方逐年嘅加薪幅度開始追上通脹，佢形容罷工爭取嘅成果非常唔簡單。
半桶水還半桶水，但係。經過了加9.8%之後，第二年他 HRD 那個行政主動加回10.01%，即是兩年之內瞓了40日街，跟住兩年之內就去回那個差額。咁就之後那幾年呢都是按香港的通脹去加，所以從1400幾 跌落去1000多，到而家1900多，呢个过程系非常之唔简单。
码头职工会是已经解散的职工盟旗下的一个属会，2013年酝酿罢工期间，工会多次与职工盟商讨对策，时任总干事李卓仁连日走上前线支援罢工工人。时任职工盟干事麦德正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码头工潮能够坚持40天，并且得到社会各界支持，他认为是整个社会对财团垄断的一种反抗。
市民對呢樣嘢嘅反抗就化為支持碼頭工人嘅行動啦，譬如捐款啊、捐物資啊、有啲大型嘅遊行啊、動員啊，或者有啲市民會自發走去杯葛百佳啊、杯葛嗰啲大財團嗰啲生意啊、杯葛佢嗰啲企業啊咁樣，咁即係罷工40天同呢啲。支援啊，士氣啊，即係整個社會個氣氛係有關嘅。碼頭工人當然係主角啦，因為佢哋達唔到佢哋嗰個談判目標，佢哋都唔會停止罷工噶嘛。咁亦都係反映咗其實個財團係好惡劣咯。
2020年6月30日，北京直接在香港實施港版國安法。2021年，職工盟、教協等工會和公民社會組織在壓力下相繼宣布解散。過去兩三年，香港的工運和社運處於沉寂，較大型的工業行動是外賣平台 Foodpanda 的送遞員多次發起罷工行動，要求加薪。麥德正表示 ，Foodpanda 送遞員是一種自雇者的罷工，他們的罷工行動和全職受雇人士有所不同，可以是一種較為機動和沒有大台的方式進行。
自雇者去進行罷工，相對有時係比較容易嘅，即係我係自雇者，我唔開工就唔開工咯，咁樣我又唔驚你炒嘅咁樣。咁另外就係因為佢哋都係靠數碼平台啦，外賣員之間都係鬆散，又要團結罷工，咁所以佢哋就即係冇所謂大台啦。咁另外就係佢哋嗰個。開工生活都是靠手機聯絡，同啲行家都是手機聯絡，外賣員之間會建立一些群組去互助啊咁樣，咁呢啲係有佢嘅行業特性嘅，所以 Foodpanda 係有嗰種所謂即係冇工會嘅情況底下，冇大台嘅情況底下，都有嗰個團結罷工嘅方法。
麦德正表示，争取劳工权益最主要的行动不是游行集会，他以码头罢工的经验为例，最主要的成功因素是罢工。他又认为有压迫就会有反抗，国安法新形势下的香港，劳工界应该思考新的抗争模式。
始终罢工就真的不开工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接下来的法例呢，有没有说逼人要开工的呢？同埋就算有一条逼人开工的法例，到底是用咩手段逼人开工呢？我就睇唔到啦。咁所以我对于即係罢工是一个抗争的手段呢，係仍然是可以用的。最重要大家是能够团结，即係喺一啲好极端的情况之下可以进行到罢工。咁当然啦，罢工是一种手段，唔係下下要搞到完全唔开工的，有其他的施压方法。是啲咩方法呢？我觉得是即係成个香港个劳工阶层要諗嘅嘢，因为喺一个全新嘅社会形势底下，就要諗一啲全新嘅嘢啦。咁但係我自己对于工人抗争係唔悲观嘅，因为有压迫就会有反抗㗎啦。暂时叫做沉寂，係因为未有一种新嘅其他嘅反抗嘅模式出现。
当年参与码头罢工的陈钦和就表示，目前难以预计香港工运未来的走向，但是他认同压力越大反抗会越大，到了临界点就会爆发。
好像好比当年我们人工不见了 20%， 你硬是不加硬是不加的话，始终压力煲越压就越实，越压越实，始终有个临界点，他是会爆的。规模多少是哪个工种我很难估计，但这个是人之常情，有压迫就有，就识反抗。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TikTok 首席執行官周受之星期四到國會出席聽證會，就在這個前夕，處在命運十字路口的 TikTok 是麻煩不斷。美國司法機構已經開始調查該公司對美國記者和用戶的監視行為。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譯林在華盛頓報導。
上個星期，多家媒體報導美國司法部以及聯邦調查局正在調查有關 TikTok 以及它的母公司字節跳動涉嫌監控美國記者數據的行為。首先爆料的福布斯雜誌科技記者貝克懷特在去年年底就表示，他本人以及其他的兩名同事的所在位置遭到追蹤，以找到他們的消息來源。他本人和其他兩名同事的所在位置是遭到字節跳動的追蹤，以找出他們的消息來源。英國金融時報上個星期亦都表示，該報的記者克里德爾亦都是目標之一。 TikTok 去年12月承認了他們獲取記者的數據，並且說這個是公司內部員工監用職權為查明公司機密外泄訪問了美國 TikTok 用戶的數據。TikTok 的母公司字節跳動表示，相關的四名員工已經全部被解雇，這四名員工兩名是在美國，兩名是在中國。之前 TikTok 向美國議員保證，美國用戶的數據不會交給總部位於北京的母公司。前美國國防部高級情報分析師蓋瑞特對美國之音表示，記者是需要意識到他們現時身處於一個極端不友善的技術環境當中。他說，調查報導通常被公開是認定是個別的記者所寫的，導致這些記者很容易成為目標，惡意人員可以用通過社交媒體、手機以及其他的技術手段來對記者進行天羅地網般的數據搜索，以此來找出他們的線人。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中國部高級研究員王亞秋齊認為，
對記者行使新聞自由的權利的一種威脅。但是另外一個方面，他也反映了就是美國。
王亞秋表示， TikTok 監控記者的行為是對記者行使新聞自由權利的一種威脅，但是另外一個方面，這個亦都反映了美國有新聞自由，這個事情被暴露了。 TikTok 自己亦都承認，現時美國政府亦都在進行調查，整個是一個系統仍然在運作。紐約時報上個星期報導，司法部的調查亦都包括 TikTok 監視其他美國公民或者不正當獲取用戶數據的行為。目前美中兩國在很多問題上的緊張關係繼續加劇，其中亦都包括西方對 TikTok 用戶數據的安全擔憂。TikTok 的首席執行官周受之3月23日將會在美國國會眾議院能源以及商務委員會接受質詢。就在星期一，周受之罕見地發布一段視頻，宣布 TikTok 在美國每月的活躍用戶已經是從2020年的1億增長至今年的 1.5 億人。TikTok 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社交媒體之一，使用短視頻的形式分享，並且向用戶推送各種的題材，在全球擁有10億用戶。TikTok 在2017年進入美國互聯網界之後，就如一匹黑馬，憑藉著簡單輕鬆的風格，迅速成為了年輕用戶的新寵，並且逐漸攻佔美國老牌互聯網平台臉書、推特以及是 Instagram 的打客的江山。皮尤研究中心在2022年的一份報告顯示， TikTok 在美國青少年當中的受歡迎程度逐年遞升。2022年在13到17歲的美國人當中，有 67% 使用過 TikTok， 有 16% 說他們幾乎時時刻刻都在這個應用程式上面。相比之下，臉書的使用率從2014年的 71% 下降到現時的 32%。擁有利用算法影響美國青少年的能力， TikTok 在美國受到更加嚴格的監控不足為奇。然而他的母公司字節跳動和北京之間的微妙關係亦都成為了政府、議員以及記者調查的對象。成為監控目標之一的記者貝克懷特一直跟蹤 TikTok 公司，並且多次爆料有關這間公司用戶數據的問題。2022年6月，貝克懷特發表了一篇報導，根據他獲得的80多次的 TikTok 內部會議的音頻記錄，顯示中國的工程師能夠訪問美國用戶的數據。這篇報導引起了轟動，因為之前的 TikTok 一再保證美國用戶的數據不會被傳輸到中國。 就在他发表这份报告之后， TikTok 在夏天开始了一项内部的调查，即是跟踪包括贝克怀特在内的三名记者，希望是抽出公司内部为记者提供线索的内鬼。根据字节跳动总法律顾问安德森后来的讲法，内部员工当时是通过了查看记者的 IP 地址来确定他们是否同涉嫌泄密的员工在同一个位置。福布斯杂志说，这项的内部调查得到了字节跳动管理层的首肯。2012年10月，贝克怀特首次爆料字节跳动对包括他在内的美国科技记者进行监控。字节跳动当时否认了这个讲法，并且说他的报道不属实。两个月之后，字节跳动改口承认了他们内部员工对这些科技记者进行了监控。 TikTok 的发言人麦灰德声称这个是内部员工工作的不可接受的不当行为，并且说相关的四名员工已经全部被开除。字节跳动的发言人补充说，该公司谴责这个违反公司行为准则的错误计划。人权观察王亚秋说，这次事件不单止涉及到记者，亦都再次损害了用户对 TikTok 保护用户数据的责任。
这个事情是被暴露出来的，监视记者，那还有谁在被监视，对吧？因为他们是记者，所以说他们有一定的那个。
王亚秋表示，这个事情是被暴露出来监视记者的这个事情，这个还有哪一个是被监视的呢？记者有一定的公信力，并且他们有一个平台来告诉公众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普通的用户，例如是一个普通的研究者，没有平台的研究者，他们是否也会被监视？被监视之后是否会被其他的人知道呢？这个是一个合理的怀疑。他还补充说， TikTok 监视科技记者的另外一个点，就是这些记者在调查 TikTok 以及中国政府的关系。他表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亦都是利益相关者。前美国国防部高级情报分析师盖瑞特表示，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将会能够进一步调查字节跳动或者是其他和中共有关的利益相关使用 TikTok 在美国从事跨国镇压或者是情报搜集的行为。调查亦都能够深入探究字节跳动打算如何利用 TikTok 在美国进行舆论影响。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美国公司同样是曾经对记者进行过跟踪。美国电子隐私信息中心2015年就指出，优步公司曾经监控过报道该公司记者的所在位置。2021年，两名纽约时报的记者爆料，念书公司亦都采取过类似的做法，希望获取记者在他们公司内部的线人。人权观察的王亚洲指出，我们亦都看到科技专业人士指出 TikTok 的很多问题，其他的社交媒体带头，比如是脸书以及是推特，都有相同的问题。
毕竟就是说 TikTok 是一个中国公司，就是任何中国公司都是受中国政府控制的，就是你。
王亚秋补充话，TikTok 跟这些的公司还有本质的区别，毕竟 TikTok 是一个中国公司，任何中国公司都是受到中国政府控制，这些的公司很难对中国政府说不，这个是中国政治体制所决定的，不是说在这里排外，这个是一个现实，美国政府对 TikTok 更加关注是合理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商务部芯片项目办公室主任迈克尔·斯密特星期二说，该办公室高级官员将会访问南韩、日本和台湾，与美国主要芯片伙伴就强化全球芯片供应链等重要议题进行交流。有分析人士说，美国官员出访芯片四方联盟伙伴，很可能是要试图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制是取得共识。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中央社报道，这个是美国商务部芯片项目办公室自去年9月设立以来该办公室官员的首度出访，包括高级政策顾问马如罗以及是国际交流主任法兰西斯章在内的官员已经是在当日启程前往亚洲。对于访台期间是否同台湾重要半导体大厂台积电高层会面，不具名商务部官员不愿意透露细节，但是表示可能在适当的时间点对外公布。据了解， 芯片項目辦公室主任斯密特是在和官員出發前往亞洲當日才是向少數亞太地區媒體進行了小型面對面背景簡報會，美國商務部的網站目前並未有發布相關的聲明。報道提到，斯密特在簡報會上說，隨著半導體及技術持續演進，美國將會繼續和盟友夥伴合作發展協調策略，以確保惡意行為體無法使用最新技術來破壞我們集體的經濟和國家安全。斯密特還表示，在落實芯片與科學法的時候，商務部密集與主要夥伴以及盟友接觸，包括南韓、日本和台灣當局，以及是印太經濟框架、歐盟和美國貿易以及是科技委員會和北美領導人峰會等等。就在同一日，美國商務部是宣布了擬議的規則，對涉及到國家安全的芯片獎勵項目設護欄，以推進美國的技術和國家安全，防止520億美元的半導體製造以及研究資金流向受到關注的國家，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俄羅斯、伊朗以及北韓。美台商業協會副會長馬洛丹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他認為芯片項目辦公室官員訪台的目的應該是要想要理解台灣的芯片發展進度，以及是雙方在半導體合作的潛在機會。好像是有案外包，以及是台灣對參與美國正在推動的事情正在做些什麼事，好像是出口管制等等。他是認為美方就是要想更好地理解美國和台灣半導體產業之間的關係。馬魯丹表示，美台目前在雙邊貿易關係當中，包括21世紀貿易倡議以及是經濟繁榮夥伴對話等等，都聚焦在半導體議題上面。雖然他還未有看到美國商務部關於芯片項目辦公室官員訪台的聲明，但是他確認認為美國政府有意願更好地理解台灣目前的想法，他們想要推動的是甚麼，以及如何在美國試圖做的事情上面和台灣合作。對於美國官員這次將訪問的日本、南韓、台灣亦都是由美國召集而組成的芯片四方聯盟，美國的主要議程會是甚麼？馬魯丹認為最合理的應該就是關於更多出口管制的議題。他說這種就是芯片四方聯盟，就是為了要建立共識，正如一位同仁所說，採取多邊方式來設立對中國的出口管制是非常之重要，因此謀求在這個團體裡面對接下來的步驟取得共識是很可能，是他們現時正在試圖要做的。去年10月，美國商務部是發布了新的出口管制措施，限制中國取得先進芯片的能力。白宮聲稱這些芯片可能用於製造武器、侵犯人權，並且提高中國軍事後勤行動的速度以及準確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试图扮演俄乌战争斡旋者的角色，亦都呼应他日前提出的一份最新的全球性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中国官媒《求是》杂志说，这份文明倡议是应时而生的中国方案。但是分析人士说，中国用文明包装独裁，正是一点一滴地将中国价值观注入到国际秩序里面，而且外交战略亦都转为更加积极主动，目的就是在美中竞争的大环境下，希望可以影响到并且是拉拢第三世界，好让习近平在国家主席的第三任期里面拿出中国成为全球领导地位的政绩。3月15号，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内容涵盖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重视、重视文明传承与创新，以及加强国际人民交流合作等四点。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在两会清理完反习势力之后，现在可以有更多的力气放在处理外交事务上面，尤其是应对美国与西方世界的围堵与打压。
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赵文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必须在第三任期拿出政绩，也都实现他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去追求让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领导者。而中国在建构世界领导权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个道德的制高点来作为支撑。他说中国要能够提出一项可以去吸引全球，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以建构中国的软势力。如果从全球文明倡议的内容来看，他所强调文明的多样性，不要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其他人身上，是北京方面强调的重点。他说这个很明显就是针对美国而来，因为美国长期以来就认为自由、民主、人权是一种普世价值，是全人类应该共同追求的统一价值观。
显然的，他当然是要去挑战美国价值观，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建立中国大陆在全球的一个领导力，特别是针对第三世界国家。
赵文智说，显然他北京当然是要去挑战美国的价值观，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建立中国大陆在全球一个领导力，特别是针对第三世界。赵文智认为，习近平的文明多样性价值观对第三世界，特别是同中国一样同属专制独裁的国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加拿大时评人文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持相同的睇法。他说基本上全球文明倡议就是在中共受到孤立的情况下，他想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所发出的一种倡议，他的主要目的是针对这个世界上的第三方势力，就即是未明确亲美或者亲中的势力。加拿大时评人文超说，全球文明倡议就是中共发明的一个新词，但内容空洞无物，它的内涵和中共1950年代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异曲同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要诉求的对象是当时二战之后新独立出来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新兴国家，因为那些国家对欧美不信任，欧美原先是他们的殖民主、宗主国，所以中国想将这些新兴国家拉到自己的阵营。他说，而当今这个文明倡议亦都是针对西方围困俄罗斯的情况下，因为中国已经用行动表明他是俄罗斯的盟友，所以希望能够从世界上反对欧美的第三方势力当中找寻自己的市场。中国官媒人民网3月22号汇编了习近平近年来在各种场合提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谈话。中国官媒求是杂志说，全球文明倡议是应时而生的中国方案。香港媒体香港01就用习近平的国际新秩序宣言也都形容这项的倡议。很多网民对中共的全球文明倡议大家嘲讽，有些说独裁国家的独裁者提文明倡议，先看看之前撕毁的西藏和平协议和中英联合声明，亦都有些说世界第一流民向国际社会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因为国际社会的重大安全警戒。还有人说中共将专制的制度打扮成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等。文超说，全球文明倡议本身其实就很值得中国人民反思，因为他们可以去看看自己所处的一个是怎样的文明环境，可能在网上随便发个帖就会被禁言、被炸号，但是中国政府还要去对全球号召文明，实在是很讽刺。他说，实际上中共从来不拒绝西方的技术文明，亦都不拒绝西方的享乐文化，甚至西方的金融体系亦都是不拒绝。中共唯一拒绝的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与法治、人权。因此中共提出所谓的全球文明倡议，实际上是反普世价值观的倡议。虽然中共有一套漂亮的说辞，说要彼此尊重、重视价值观多元化，但是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个世界上要有我中国这个独裁专制的一员是存在，甚至中共将这种的独裁专制当成是一种的文化，但他其实并不是文化，甚至是中国进步一个是很大的障碍。
也就是说，他以这个什么价值观啊、这个文化呀、啊、等等这个为由包装的是这个专制者极少数人的利益啊，是和整个国家民族利益相抵触的。
文超话亦就系话，佢以价值观、文化为由包装嘅系呢个专制者极少数人嘅利益，系同整个国家民族利益相抵触噶。在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之前，中国居中划船，促成中东宿敌沙特与伊朗重新建交。对北京来讲，这个无疑是外交上一大胜利。在全球文明倡议提出之后，习近平又紧接着出访俄罗斯和普京总统会面，试图充当乌俄战争的和平使者。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习近平在两会后希望能够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背景，如果放在上述的脉络，是来理解最是适当。庄家荣还说，文明向来就是中共的一个口号，这个口号是在胡锦涛任期的尾端，与习近平刚刚接任第一任国家主席期间，其实是更加显著地被提及。现在可能的是因为中国觉得在国际上除了一些法律和政策的主张之外，还要追求更高层级的目标，以显示中国拥有带领全世界的一种至高地位。
这个也跟他之前追崇中国是一种文化或道德的一个中心有关，就是在习底下，中共他一直强调中国对于整个世界的某种贡献。
庄家荣话：呢个亦都系同佢之前推崇中国系一种文化同埋道德嘅中心有关，就系喺习近平底下，中共一直强调中国对于整个世界嘅某种贡献，佢或者系喺呢一种嘅思维底下产生呢个世界文明倡议。呢项文明倡议系继习近平喺2021年9月喺联合国大会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及2022年4月喺博鳌亚洲论坛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之后，第三份以全球为名嘅全球性倡议。外界认为习近平推动全球文明倡议系向世界发出而家同埋将来嘅国际秩序规则将由中国嚟到制定嘅信号。对于中国要重新制定国际秩序规则的企图，去年10月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说，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的竞争者，亦都逐渐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力量来到日益推进这个目标。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日前在美国电视节目受访的时候亦都说，习近平访俄罗斯是中俄在尝试撼动国际秩序。赵文智认为，中国一系列的全球性倡议是有系统地在输出中国的价值观。
他一步一步地在试图地建立中国在世界的领导权，然后也为国际秩序、国际体系里面把中国的想法、观点一点一滴慢慢地注入到这个里面来。
他说，北京一步一步地在试图建立中国在世界的领导权，然后也都为国际秩序、国际体系里面将中国的想法观点一点一滴慢慢地注入到这个里面来，然后或者是从量变会达到质变的效果。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李大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说，在面对美中关系已经陷入到长期的战略竞争而且很难逆转的复杂局势下，中国正是建构一个能够凸显自己独立立场的世界观，以营造一个更有利于北京的外部环境，并且呼应到他的实际的外交作为，更加重要的是掌握国际话语权。他说，自从去年9月疫情趋缓之后，中国的对外政策亦都明显变得比较积极主动，并且试图和各种全球性倡议相互结合。比如习近平在去年9月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紧接着出席是 G20 还有是亚太经济合作峰会，然后又出席中东的三环峰会，和很多全球重要的领导人实体面对面互动。李大中说，对习近平来讲，第三任国家主席任期的最关键的议题还是处理所谓的大国竞争以及怎样去应付美中关系的挑战，所以是才会接续又有沙伊福交与习普会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他说，美国过去在中东的影响力是一举一动都洞见观瞻，但现在可以看出北京正是做一些类似的尝试，包括乌俄调停人的角色。李大中说，未来美中较量不只在经贸、科技、军事、安全等硬领域，软实力亦都是双方较量的重要领域。就地区来讲，就包括中东、拉美、亚太以及欧洲等地区。
所以整体看起来，我觉得一方面它是一个领导人外交，那一方面其实反映出在第三任里面，在对外环境的塑造上，感觉起来它更积极发挥它的主动性。
李大中说，所以整体看来，他觉得一方面习近平是一个领导人外交，那一方面其实反映出在第三任里面，在对外环境的塑造上面，感觉起来他更加积极发挥他的主动性。 值得注意的是，赵文志说，当中国将全球性倡议付诸实际行动，成功调解过去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无法解决的区域性冲突和国家之间的冲突的时候，自然会令到国际社会产生是不是西方国家的领导力正在衰退的疑虑，这个将会使到美国在世界秩序的主导权受到很大的挑战，如果任它长久发展下去，将会对美国与西方社会不利。以上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3年初，美国南北战争改变了政治方向。美国总统林肯发布了解放奴隶宣言，俾南方半州奴隶成为自由人。但是南方奴隶主对此置若罔闻。即使是这样，解放奴隶宣言的发布还是使美国南北战争从一场挽救联邦统一的战斗转变成为一场争取人类自由的斗争。而同时，林肯任命约瑟夫·胡克出任波多马克军团指挥官。波多马克军团最早由麦克莱伦率领，但是麦克莱伦三番五次违抗林肯的命令，因此被白恩塞德取代。白恩塞德又因为1862年年底在维吉尼亚的弗雷德里克斯堡打了个大败仗，因而被撤换，由约瑟夫·胡克将军接替。胡克率领130,000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人马，再次准备夺取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胡克的对手是南方指挥官罗伯特·李将军。李将军手下只有大约60,000兵力，装备短缺，供给不足，但是士气高昂，对再次打败自己的手下败将信心十足。南方军将弗雷德里克斯堡以南高地作为防线，这里正好位于双方首都华盛顿和里士满之间。胡克的前任白恩塞德上次在弗雷德克里斯堡攻打南军防线时，先后六次全线进攻，每次都被南军轻而易举的击退，在一日之内伤亡12,000多人。胡克将军不想再重蹈覆辙，他准备给一半人马留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和南方军对阵，率领另外一半人马绕到南方军的背后去，对罗伯特里的部队两面夹击，迫使罗伯特里撤军。胡克按计划率领部分人马绕到南方军背后，从后面展开包抄，他们必须翻山越岭，穿过茂密的丛林，行军经过渺无人烟的荒野地带。1863年4月30日，胡克率兵抵达前失勒斯维尔。前失勒斯维尔位于丛林地带边上的交叉路口，胡克的部队第二日就要进入开阔地段。胡克对局势发展好满意，并且对手下指挥官咁话：而家李将军同李士满分别掌握在我的两个手心里边。第二日，北方军出走前失勒斯维尔的荒芜地带，马上就遭遇了南方军的一支几千人的部队。这支部队奉罗伯特李将军的命令，拖住北方军前进的脚步。这支南方军人数少，胡克手下的指挥官觉得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他们一举歼灭。但是胡克下令停止战斗，返回前失勒斯维尔扣足防线。胡克手下将领深感不解，提出抗议，但是胡克坚定不移地表示，罗伯特里要同我交手就要到他的战场上来。罗伯特里将军不明白北方军为何要返回前失勒斯维尔，但是他同时又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有时间调集人马为打仗做准备。罗伯特里将军当晚同他最得力的将领人称石墙的杰克逊将军一起讨论进攻战术。 北军阵线中部强大，但是右翼相对薄弱。杰克逊肯定自己一定能够从右翼绕到胡克防线的后面去。罗伯特里问杰克逊要几多少人，杰克逊回答话28000人全部都要。这个就意味着罗伯特里将军只是剩下14000人面对胡克的部队。如果北军抢在杰克逊进入预定位置前发动进攻的话，罗伯特里将军完全无法守住防线。罗伯特里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他沉思片刻之后对杰克逊说，就是这样行动了。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南方邦联部队腹背受敌，罗伯特里将军冒险派杰克逊率领大多数兵力包抄到胡克部队的后面去。杰克逊第二日一早率兵出发，北军看见南军部队离去，以为他们撤退了。杰克逊只是用了半日的时间就绕到北军身后，他用了几小时的时间叫手下各就各位，傍晚6点左右发起进攻。这次进攻打了北军右翼阵线一个措手不及，看见南军士兵从身后的树林里面冲出来，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北军很多将士伤亡，还有几千人逃跑。太阳落山了，但是战斗在明亮的月光之下继续进行。南军不断前进，北军不断后退。一个北军士兵后来这么写，黑暗降临，杰克逊紧追不舍，我们充满恐惧。杰克逊无处不在，他骑着战马在战场上持平，鼓励部下向前冲，绝对不被北军逃走。但是杰克逊率领部下进入树林里面的一片空地之后，突然受到枪弹的袭击。枪是南军士兵开的，他们将杰克逊的部队误认成北军。杰克逊左臂连中两枪，从马上跌了下来，右手亦中了一枪。部下立即将杰克逊护送到后方，军医迅速进行左臂截肢，并且成功止血。杰克逊的情况短暂好转之后转为肺炎。杰克逊大部分时间昏迷不醒，他好像发梦，梦见打仗，不断向部下发号施令，然后突然安静下来，擘大眼睛说，大家过河，在树荫下面休息。讲完这句话，南军的伟大将领，人称石墙的杰克逊将军就与世长辞。而同时，前失勒斯维尔战役继续进行，罗伯特里率领的南军兵力比胡克的北军少很多，但是罗伯特里有效的在前失勒斯维尔和弗雷德里克斯堡两条战线之间调兵遣将，北军部队五日都未能够突破南军的防线。战斗是在拉帕汉诺克河以南进行的，而北军部队的供给线就在河的北面。春天的雨水使拉帕汉诺克河水上涨，胡克不想看到自己的部队被困住，没有食物和弹药，所以下令撤回河对岸。前失勒斯维尔一役，南军又打了胜仗，罗伯特里将军再次成功挡住波多马克军团的攻势，但是北军没有受重创，很快就可以补充兵力。同时南军面临兵力短缺的困境，南军的所有兵团都需要补充人力，但是南方年轻人里面愿意参军打仗的越来越少。同时反战情绪在南方和北方高涨，发生了好几次反对征兵的抗议示威活动，有些示威甚至出现暴力冲突。北方还诞生了一个反对内战的政党，政党领袖身上都佩戴着一分钱的铜制硬币，上面是印第安人头像，因此被称为铜头。
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李华同 Larry 一起到餐厅食饭，咁餐厅里面太多人，佢哋只可以排队等位。今日我哋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咧就系 to kick oneself 以及 wiggle room。
Larry， 真系希望呢间餐馆快啲上菜，我就嚟我都晕啦。
Yeah， I'm pretty hungry too， and smelling all the delicious food here is only making it worse。
我哋等阵间唔好睇菜单啦，同侍应讲乜嘢菜上得最快，我哋就叫嗰啲啦。
Well， I guess we could do that， but if the food is really bad， you're going to be kicking yourself later。
你话我要 kick myself， 踢我自己？唔好讲笑啦，我连底起只脚嘅力都冇啊，点踢到自己呢？
Actually, if you really regret something stupid that you did earlier, you can say that you are kicking yourself.
Oh, 原来 to kick oneself 不是自己踢自己，而是为自己做的蠢事感到后悔。你是说如果我不看菜单就乱按点，九成会后悔。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I spent $1,000 on a new computer, but I was kicking myself a week later when it went on sale for half the price.
吓，啱啱买咗个电脑，唔够几日就跌到半价，真系激气啦！早知道等多几日，悭好多钱噶。哎，好啦，我哋仲系快啲决定食啲乜嘢啦。辣鸡翼好唔好啊
？I really love spicy food, but it always makes my stomach hurt. If I eat it, I know I'm going to be kicking myself later.
咁炸芝士呢
？Yeah, those are really tasty too, but they're so fattening. I know I'm going to be kicking myself at the gym tomorrow.
Larry， 点解你咁多事噶？呢间餐馆好贵噶，应该唔会难食啩。
Yeah， I'm going to be kicking myself if we spend a lot of money on dinner， but the food isn't very good。
不过 Larry， 我真系饿死啦！有空台啦，我哋可以入去啦。
Great， let's go and sit down。
真系好饱好饱啊！不过我食得多过头，好辛苦啊！我哋做啲乜嘢帮助消化
？Do you want to go see a movie? I think that the new Tom Cruise action film starts playing at 9 p.m.
好啊，但系而家已经8:30咯噃，我哋赶唔赶得切噶
？Well, the theater's only 15 minutes away, so we have some wiggle room.
Wiggle room？ 即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say that you have some wiggle room, that means that you have some flexibility or room to spare.
Oh, wiggle room 就是回旋余地。你是说戏院很近，我们还有点时间，应该来得切看九点钟那场。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My apartment lease ends next week, but I have some wiggle room because my landlord said I could stay on an extra month if I needed to.
我明了，房东给你再住多一个月，所以你就不用赶快搬屋。仲有好多时间可以慢慢去揾。系咯，我听讲 Tom Cruise 呢部新片里面有好多电脑特技噶。
Yeah, I read that the movie cost more than the movie studio thought it would. By the end, there was no wiggle room in the budget.
哦，拍呢套电影太花钱，最后预算一啲都冇整。咁呢套戏梗系好好睇噶啦。不过老实讲，我仲系想睇爱情片多啲。我哋下星期去睇好唔好啊
？Well, I probably can.But I will have to check my schedule.
点解你咁麻烦噶？咁去定唔去啊
？Well, I just want to keep a little wiggle room in case an even better action film comes out next week.
哈哈，你做乜嘢都唔将说话讲死，总系留翻啲余地。随便啦，你唔陪我就自己去。好啦，我哋走啦。你话要俾几多小费啊？15%定20%呢
？You know, there is some wiggle room. Anything between 15% and 20% will be fine.
咁好啦，系啦，你想唔想去隔篱嘅甜品铺食雪糕啊
？Even though we have some extra time, we probably shouldn't take the risk. We're going to be kicking ourselves if eating ice cream makes us late to the movie.
我肯定唔会后悔，食雪糕比睇电影更加吸引啊！行啦，陪我去食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o kick oneself。表示感到后悔，而另一个就是 wiggle room， 意思就是指灵活性，有回旋余地。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